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来领受他给我们的真理上面的祝福。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意象赐给我们，让我们生活不再一样的主，你也是呼召我们的主，让我们从世界当中出来，分别为圣，成为你的子民。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主啊，祈求你把这个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都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大得造就，大得益处。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你有丰盛的恩典要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我们就呼求主，求你照你的美意把这些恩典赐下来，使我们因着认识你的真理，因着明白你的真道，我们就更加有力量为主而活，就更加有力量领受你更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分享摩西的使命哈。我们看到就是关于摩西在这个荆棘火焰这里看到异象，听到上帝的呼召，然后呢就发生了很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就在这一段呢，我们要分享三讲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呼召，然后我们也分享了改变人生的意象，然后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这个使命。好，我们要看到这个摩西的使命在这件事情上面怎样的去深刻的影响到摩西。那么关于摩西的使命，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涵盖到第三章和第四章两章里面很多的经文。好，但是呢我们也不可能说啊，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全部都读啊，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平时多注意去读，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在第三章啊，第三章啊，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十节啊，我们来这个读哈，摩西的使命第三章第十节，哈，出埃及记三章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就我们就只读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后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摩西他看到了异象。好，看到上帝对他的呼召，听到上帝向他说话，然后他就开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要借着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先要把意象、呼召和使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然后帮助大家去看到。然后第二，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说道为使命，就是你要去看一看使命和上帝的道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要看一看救赎的使命，还有这个我们要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看主给我们的呼召和带领。好，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从这四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意象、呼召和使命。哈，意象、呼召和使命。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就是摩西看到一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就是这个异象他看见，他发现这个大不一样，他说这是个大异象，怎么会有荆棘被火烧了很久，居然那个火没有把荆棘烧坏呢？所以他就过去说，这个我要看这个大异象。然后去到前面的时候，就听见上帝跟他说话，对吧？耶和华上帝就跟他讲了很长的一段话。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就开始发生改变，因为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摩西就离开米甸，开始要回埃及，然后去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我们去看摩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去思想，就是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摩西为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摩西，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去看看说摩西他看到了这个异象，对吧？他看到了一个荆棘火焰的异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说，摩西当然跟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摩西看见了荆棘火焰的异象，我没有看见啊。其实我们仔细去想，弟兄姊妹，荆棘火焰的异象我们没有看见吗？当我们把上帝的圣经打开的时候，看到没有呢？ 看到了。有些人说上帝跟摩西说话，可呼召他了，那我没听见。我们说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呢？你也听见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我们都在读神的话语，神在向我们说话，对吧？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其实对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只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还是好多异象你都看到了？圣经里面好多的异象，对吧？你看到摩西后来的异象，云柱火柱的异象，你会看到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的异象，你会看到大卫的异象，你会看到所罗门的异象，你会看见保罗的异象，然后上帝跟这些人说的话都记在圣经当中了，然后我们都看见了。但是我们承认一点，就是有很多人我们的这种改变没有摩西的改变那么大，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说为什么摩西不一样，摩西为什么不一样？他看见的异象我也看见了，他听见上帝的话我也听见，甚至可以说我听的比他还要多，但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摩西和很多的基督徒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在于摩西的回应，就是摩西回应上帝，当上帝向他显现异象，当上帝向他发出呼召的时候，摩西有回应。你会看到他有软弱，同意吗弟兄姊妹？他跟上帝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是合情合理的。上帝我凭什么可以去救以色列人呢？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弟兄姊妹，有些人讲的太轻松，说诶，摩西就是跟上帝推搪。你想想，换位思考，要你去拯救几百万人，你会说我去我去？不会的，你会想哇，40岁的时候我就失败了，现在我多少岁啊？我80岁了，我已经老了，你现在让我去做这么大的事情。而且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特种部队啊？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在埃及地位显赫啊？不是，他们是奴隶，埃及人要用他们做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的这种担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对不对？所以他我做不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说我们今天没读哈，其实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摩西第18节，就摩西就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说，哎，我要回埃及看一看我的弟兄。他动起来了，他动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但是我们更想说的还不仅仅是说动起来，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摩西是把荆棘火焰的异象，把上帝的呼召作为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上帝的异象，上帝的呼召成了他的使命，这个才是摩西跟其他人大不相同的地方。我们很多人也看见了很多的异象，也听见了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跟摩西的一个区别不是我没看见，不是我没听见，而是我没有把这些东西变成我的使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说神的话，神的吩咐是我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马太福音28章结尾，我们说叫福音大使命，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很多人只是熟悉这个经文，但没有把这个东西真的变成我的使命。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摩西把上帝的呼召和异象变成了他的使命，这个就是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的原因所在。所以你去看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其实使命对每个人很重要。我们去看，你看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伟大的人，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伟大的人是没有使命感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没有使命感就成为伟大的？没有的。就算不是基督徒，比如说英国那个甘地，对吧？比如说马其顿的这个国王，对吧？比如说你去看中国历史上面的那些像文天祥、像辛弃疾，这些人如果没有使命感能不能成为伟人？不可能的。没有使命感的人就到处跑，就随着世界的风潮转。摩西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他把神的话作为他的使命了，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异象，我们听见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个时候你的回应很重要，你的回应，如果你回应你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像摩西一样虽然有软弱，但是你还是回去说我要牵着我的驴，我要带着我的家人，我要听上帝给我的呼召，开始我的使命，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不单单是摩西，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人，其实他们之所以成为信心伟人，之所以影响全世界，不仅仅影响以色列人，是影响全世界，都是因为共同的特点，他们把上帝的呼召变成他们的使命。你看约书亚，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带着以色列人，上帝也向他显现，对吧？在耶利哥的城外，而且说了跟摩西类似的话，说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然后约书亚也是马上把鞋子脱下来，伏伏拜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教他，然后你会看到他后来，好，这个因为亚干拿了当灭之物，他们在爱城失败的时候，你看到约书亚痛苦的不得了，他在上帝面前伏伏跪拜，说为什么，他为什么那么痛苦。然后我们按照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是败了一场小仗，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就行了吗？没有，因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说如果这样子，我们怎么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我怎么能够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在迦南地安居乐业呢？所以在上帝面前切切的呼求，对吧？你去看圣经当中，包括像撒母耳，他也强烈的使命，就是上帝呼召他，他做先知，他做祭司。其实你去看撒母耳记，你就晓得说撒母耳是以色列当中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记是紧接着士师记的，其实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所以他完成他的使命，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为后来的大卫做王铺平了道路，对吧？你会看到他和所有的士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使命感是最强的，很迫切。所以包括找了扫罗，扫罗后来悖逆上帝的时候，圣经上面记载撒母耳为扫罗终夜，就是一夜的在那哀求上帝，说上帝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以色列的王，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是说扫罗糟糕是 关我什么事，他在上帝面前哀求了一夜，是上帝说你不要再在我面前哀求，你起来，我吩咐你做另外一件事，你去找，你去告那个新的王，那个是合我心意的，就是少年大卫。你看到吗？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包括保罗，对不对？你看保罗他跟那个亚基帕王讲话的时候，他还讲，他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他说上帝给我的意象就成为我一生的使命。所以保罗一生都是为基督拼命的奔跑，为什么？因为那个呼召，那个意象成了他的使命了，对吧？那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有最强的使命感，他说我来是遵行我父的旨意，我的饮食是什么？我的饮食不是只是吃面包喝水，我的饮食就是做我父要我做的工，对吧？你会看到这些，包括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小妇人艾韦德，一米五高的个子，然后这个又没有什么学历，又怎么样子，别人连差会宣教的那个差会都说你不合格，但是他被那个强烈的使命感所驱动，说不行，我一定要来中国去宣教。所以到中国传福音，到中国把一百多个孤儿从日战区带到渡过黄河，好，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小妇人本来原来是做一个别人家里帮佣的，就是我们说做家政的，然后后来英国女王跟他一起用餐，英国女王跟他用餐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看我给你荣耀，英国女王觉得这是我的荣耀，能够跟你一起用餐吗？你看到了吗？为什么他变成这样子？因为他有使命感，因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到，我们就晓得，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说使命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有了意向和呼召的时候，你要把意向和呼召变成你的使命，你的人生才开始重大的改变。我不是说你没有使命感你就不得救，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使命感才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浑浑噩噩的活着太可惜了，对不对？你应该活出一个很有力的生命，应该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而这一切跟什么有关系？跟你有使命感有关系，而且是要把上帝给你的意象，上帝给你的呼召变成你的使命。我为什么讲这个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讲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讲道，大家能听到，然后包括通过网络传出去，有一个基本要素，一定要有，要有电，对吧？刚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电脑出了问题，只能重启，搞得我手忙脚乱的，然后终于搞好了。但是就算有电脑，如果没有电行不行？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电能强大不强大？非常强大。但如果我把我们房间的总开关一搬，把它关掉了，请问这个电能还进得来不？进不来。但这个总开关是不是它产生能量，还说它是输送能量的？它不产生能量，同意吧？它是让能量输送过来。所以你明白什么道理？我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上帝给我们的意象，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是能力所在。但是你有没有把上帝的意象和呼召变成你的使命？你让它变成你的使命，就是按下开关了。你没有按下开关的话，你说哇，上帝的意象好伟大，云柱火柱多么辉煌，然后在旷野里面玛哪天天降下来，哇，太奇妙了，这个景象太惊人了，红海前面红海分开，哇，这个景象太奇妙了。对，但是这个就像电能一样，但是你那个开关没有打开的话，这个能力不能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如果让上帝的意象和呼召成为你的使命，这个时候你就真正不做随波逐流的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这个世界上面，圣经上面讲说，民无意象就必放肆。放肆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嚣张的意思，也指混乱的意思，也指随波逐流的意思。一个人没有意象，他就一定随波逐流。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也还随波逐流，他明明看见了意象，明明听见了呼召，为什么还随波逐流？因为这个意象是跟他是外在的关系。只有我把这个意象说，主啊，这要成为我的使命，他就内化到我里面，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了一根柱子，这根柱子立在基督的磐石上，这个时候世界的风潮就吹不动你了。你不是变成一个固执的人，你是变成一个有原则的人。而且是什么原则呢？天国的原则。阿们吧。这个时候因为是内心的使命感在带着你，你就不再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而是做一个听从上帝吩咐的人，做一个真正的，我们说其实你去看宗教，宗教和文化不一样，文化注重外在，宗教注重内在，对吧？但是一般的宗教它内在在哪里，它根基在哪里呢？一般的宗教它的根基只在于自己的良心，良心很强大但不够强大。而我们呢，我们是神的话语，神的呼召，神的意象做了我心中的支柱，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意象很重要，呼召很重要，但是它有没有成为我的使命也很重要。电能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偏偏不按那个开关，所以你就只能感慨说，哇，他们家好漂亮，哎呀，他们家窗明几净，他们家到了晚上又有灯光又有电视又有音乐，偏偏你们家把总闸给拉下来了，所以你们家在晚上的时候就是漆黑一片，然后就我们洗洗睡吧。不是的，唯有你把那个开关打开，你说主啊，你的意象要成为我的使命，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改变。所以我们说意象为什么重要，意象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一个人有了使命感，他不会被外部的势力外部的利益把他带着飘来荡去，而是信从上帝在他内心之中的带领。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就能够改变别人，而不会随便的被世界上不好的风俗把他给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一个人有意向是非常好，一个人有使命是非常好。那么我们有使命，那么也意味着一件事情，一定有艰难，同意不同意？因为在这个世界是什么人组成的？这个世界所有人生下来是什么？都是罪人。所以要做一件好事情非常难，你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一样。真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就觉得我信了耶稣，上帝爱我，我就应该轻松愉快。我说不，你一定有喜乐，但是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跟我们讲说你信了耶稣以后轻松，对吧？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吧。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上帝应许我们能够得胜苦。所以我们不羡慕那些安逸的人，我们不羡慕那些安逸的人。就说我不是歧视的意思，我是希望大家明白的意思。比如说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知道，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完全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人是什么人吗？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病人哦，瘫痪的病人才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那其实那个是好吗？不好。所以能做事情是一件美事， 阿们吧。而且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能做的是上帝给我的使命，那就更好。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不仅仅要看见异象，你不仅仅要听见呼召，你要把这些画到你心里。真的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神的道不是刻在石板上，刻在哪里啊？刻在心板上。什么叫做把这些刻在心板上？就是让上帝的意向、上帝的呼召成为我的使命。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说道为使命。你看说梁弟兄怎么又讲了道为使命？弟兄姊妹，上帝跟摩西的呼召，上帝显明的意向，其实它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中心点是不是就是上帝的生命之道？对吧？就是上帝的生命之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一讲使命的时候，也有些弟兄姊妹就马上想到什么呢？包括我准备讲当中，我就想起来我们的雅各书里面第一章有讲说，你们不要只是单单的听到，你们听到要什么？要行道，是吧？听到要行道。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听道而去行道的时候，我说行道的最高境界，行道的最高境界就是让道成为我的使命，让道成为我的使命。我说我来去解读，我解读那段经文说，听道你要去行道。我说人行道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我们要进步的层次，我不是说贬低的意思，因为我们生命总有成长。我说第一个层次呢，我说我叫他说我主道辅。什么意思呢？以我的意见为主，神的话语做辅助。我已经决定了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查一下圣经可以做哈，那就做。然后查一下圣经啊，圣经提醒我要做什么，然后还是什么，我为主，神的道为辅。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说道很重要，就是开始发现说我的意见没有那么重要，神的道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要让神的道不仅仅做我的辅助了，我要让神的道呢怎么样子呢？是引导我，我要让神的道做我生命的准绳。所以道已经变得更重要了，这是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比第一个层次怎么样子啊？就进步了。阿们吧。不再是说我做主道做福，不再是我拿了主意道给我做顾问，而是说主的道比我的主意更重要。这是第二层次。我说第三个层次是什么？第三个层次就是让道，我不是仅仅，因为第二个层次的时候你说道很重要，你就开始遵行主的道，对吧？开始说做任何事情先别急，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时候你开始那个重心主次已经开始调整，对吧？但是我说第三个层次是道成为你的使命。道为使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仅仅是遵行主的道，而且呢我是让主的道成为我的使命。这个时候其实上帝的道成为我的使命的时候，是不是对我造成了压力呢？不，其实是让我的生命升华了，让我的生命更新了，让我变得更加不一样。这个时候我把神的道变成我的使命的时候，我对神道的遵行是更深层次的。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当我把神的道成为我的使命的时候，我其实这个时候是变成更深层次的。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关系的转变。什么关系的转变？使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如果道不是我的使命，道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道还是外在的，我还是我。虽然我就算到了第二个层次，我愿意遵行主道，但是道在那里，我在这里，对吧？我跟道之间，我不是说我当然不是说神的道成了我了，那道成肉身，你成了道成肉身，那是基督，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仅仅停留在我听他的去做，这个时候他和你之间还有隔阂。阿们吧。还有隔阂。但是当我有了一个心智，我说主啊，你的道要成为我的使命，道开始和你的生命开始融合，而且道就开始更新你的生命，开始圣化你的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得到的益处是大还是小呢？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得到的益处是大的不得了。你看世界上面的人，那些有使命感的人，他们的使命感从哪里来？他们的使命感是从人的理论，从一些哲理来。而你的使命感呢？你的使命感是从神的道而来，而且这个道呢 不再是外化的，跟我有隔阂的，而是进到我里面。所以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是福音的功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时间详细跟大家讲，以后我们会跟大家讲。你知道福音有一个功效，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叫两下和好。对于一个没有福音的人来讲的话，神的道和我之间的隔阂是不仅仅是隔阂，是一道鸿沟，根本不可能沟通得了。所以他一定说这个是理论呐、比如我们跟他讲福音，他说你们的这个知识也挺好，你的理论也挺好，但唯独他没有办法说内化到我里面。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神的道和我，神所赐给我的使命和我的生命之间就能够融合，而且彼此促进。一个人越遵行主的道，越把主的道当作他的使命，他的生命就越提升，生命越提升，他的使命感就越强，使命感越强，他的生命又更丰盛。你看这是不是良性循环？这就是良性循环。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吩咐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一次上帝是说要剥削我们然后完成他的事情。上帝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我们有益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什么得益处。你看到了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上帝的使命说作为，我把上帝的道作为我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使命感是神圣的。我原来的使命感，可能我有一个使命感，我要帮助一些人，我要做好事，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那个跟神圣没关系，那个只是道德好，阿们吧。但是当我说神的道成为我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使命就变成神圣，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被圣化，你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把神的道作为我的使命的时候，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就是那些奇妙的事情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发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到使命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人没有使命感，他有没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其实没有使命感的人永远做不了领导者，就算他羡慕，他说我想坐到领导的位置上面去，但是他坐上去就出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使命感，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使命感，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你没有使命感，你没有办法去做领导的。那所以没有使命感的人只能做追随者，对吧？只能做追随者。但是当神的道成为我的使命的时候，其实我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就是圣经里面讲说，上帝祝福我说，祝福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说，我叫你们居首怎么样？不居尾，居上什么？不居下。而且呢，很奇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做领袖是不是只是风光？其实做领袖其实有时候比做追随者更危险，同意不同意？领袖是容易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自己，对不对？那你会看到，当我们说以神的道为使命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基督徒以神的道为使命的时候，他既是领导者又是追随者。他追随谁？他追随基督，他追随我们的上帝。所以他很小心的说，我这样去做是不是神的心意？而且不是仅仅遵行哦，这是我的使命，我要把这个使命完成。但同时因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是从天上来的使命感，所以他对人天然有什么？有感召力。所以一个人身上又是领导者又是追随者的时候，领导者的那种危险，飞扬跋扈的危险，唯我独尊的危险，因着他又是一个追随者，就被大大的抵消，对吧？但是呢，因为他有使命感，他又不会变成一个盲目的追随者，说我就跟着别人去走，因为有我里面的使命在带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这一点，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你就看到这个使道成为我的使命是多么的宝贵。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你看到电能的厉害，我说我举个例子是什么？当我们把神的道作为我的使命的时候呢，我们这种信心，我们这种把神的道作为使命感的这种强烈的意愿，就像一根电线，这根电线就把电能引进来。而一般人有使命感的人呢，他们是一根绳子，一根绳子如果拉在一个车后面，能不能给它带来一些力量啊？可以。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辆车通过一个绳子带来的力量强，还是一根电线那个电能从它中间通过去带来的影响大？一定是电线，对吧？你明白吗？我们呢，我们通到哪里去啊？我们的发电厂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的发电厂在哪里？我们发电厂在天上。 在主那里，在基督那里，阿们吧。所以当你以上帝的道为你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愿意以神的道为他的使命，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艾维德，如果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他受教育程度也不好，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差，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做女佣的，是吧？你要从一般人来讲的话，他这一生你能指望他有什么很高的职业生涯发展吗？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他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说我要听从上帝的呼召，我要让上帝给我的意向成为我的使命，然后他就大不一样。真的，他就大不一样。所以那部拍那部电影，就是那个六福客栈，是当时很著名的影星英格丽褒曼演的，那是这个全世界著名的影星。然后这个艾维德特别爱我们中国人，他在美国做了一段时间宣教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之后，他还是回到中国，但那时候已经不能来大陆，他就去了台湾，最后在台湾病逝的。他病逝的时候，刚病逝没多久，正好这个英格丽褒曼去台湾去访问，他听说艾维德去世了，然后他很难过，然后他就专门跑到艾维德的故居去，然后去瞻仰。他的感受是什么？按照一般人的感受说，你是大明星，那个是个不知名的老太太。但英格丽褒曼觉得不不不，他比我伟大。而且他还，英格丽褒曼一直有一个内疚，我们之前讲过，因为那个电影里做了一些改编，为了吸引人就改编了一段说艾维德和一个中国军官有爱情关系，然后后来没有办法在一起什么的，其实根本这个是虚构的。所以艾维德很不高兴，说你这个电影乱改，所以也因此迁怒于英格丽褒曼，就不喜欢褒曼。所以褒曼就觉得，但是褒曼并没有因此抱怨，他反而觉得说，哎呀，我如果能够见这个人是我的荣幸，你看到了吗？所以这就是当一个人把神的道作为他的使命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变得卓越了。阿们吧。你不要在乎世界怎么评价你，世界评价艾维德，世界评价很多的宣道士，都说他们做错事，都说他们不值，都说他们没价值。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这些很宝贵。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道为使命。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以上帝的道为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上帝的道的重点，上帝道的重心是什么。其实我们去看，我们刚才没有全部去读，我们读了一节的经文，就是第十节，我再给大家去读好第八节的经文，你会看到上帝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地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从这些经文，这我们只选读一段，其实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其实看整本出埃及记，甚至看整本圣经，上帝告诉我们，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道，圣经的重心是什么？圣经的中心就是救赎。阿们吧。上帝他最重要的就是救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给摩西一个使命，上帝给摩西一个呼召，上帝给摩西一个意象，是不是？摩西，你这么大的本事，我要让你做一个国王，建立一个国家。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有没有说，摩西，你看看你文武全才，我要让你去做一个大名人，你要怎么怎么样？没有。上帝让摩西去做什么？说我的民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告声我听见了，我要使你去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你看到上帝不断使用这个世界上面最出色的人去完成一个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救赎的工作。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全世界所有人当中最出色的是谁？
耶稣。
对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的工作是什么？救赎。阿们吧。你去看在摩西那个时代，摩西是最出色的，上帝用他完成救赎的工作。约书亚是约书亚那一代人里面最出色的，他和加勒，上帝用他们完成救赎的工作。大卫是以色列当中最出色的，上帝用他完成救赎的工作。保罗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上帝用他完成什么工作？救赎的工作。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整本圣经的重点就是救赎。上帝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上帝关注的重点就是拯救灵魂。 你一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说啊，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上帝同步。我说其实很容易的，你要知道他看重什么，你看重什么，就同步了，对吧？我的心要跟上帝共振，怎么共振呢？他看重什么？他看重拯救，他看重福音，他看重灵魂的得救。当你也看重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就跟上帝的心一起跳动，你就开始明白，我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讲的，阿们吧。你怎么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看重救赎。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关注的不是让我们怎么变富有，在他来讲太容易了。我们上帝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对吧？哎，这个地上有没有一块金子不是上帝造的？这个地上有没有一个最美的风景不是上帝造的？都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工作，一切的大厦，上帝都在掌管。但是上帝为什么没有让基督徒个个成为富足的人呢？对吧？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偏心眼呗，让有些人富，让我们穷。不，上帝最看重的，因为不是那些，那些不是仅仅因为上帝不看重，是那些东西真的跟救赎比起来，那些东西不重要。阿们吧，那些东西不重要。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赚了全世界，然后赔上自己的灵魂，请问他赚了还是亏了？他亏了。一个灵魂就超过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所以你传一个福音，你说哇，其实我就比亿万富翁做的事情更多了。如果我传两个呢，那就更了不得了，因为全世界的财富也比不上一个灵魂，何况我传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对吧？你明白吗？当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个时候是18年的事情。18年那时候我们有姊妹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去跟姊妹一起去帮她的老父亲，她老父亲刚刚信主，我们去为她施洗。然后为她施洗，因为她老父亲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走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过那个这个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前面车来车往，我们在等红绿灯。我当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给这个老弟兄施完洗，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老弟兄已经信了，但是他妻子还没信。所以我说，你看这个车，每一辆过去的车从我眼前过去，我再看见他第二次的可能性很小。我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群人是特别有这种危险的，就是老人家。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去跟他的妈妈也去传福音，希望他妈妈也信主。然后我们当时传时候还没到，所以老姊妹那个时候就很客气，但是很坚定的拒绝我们不接受福音。那我们没有停止祷告，我们还是想办法。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姊妹，那么她病重的时候，我们再去跟她传福音，她就接受主。然后我们为她施洗，施洗过了没多久，主就把她接走了，是吧？你会看到真的。但我们想到这些，我们特别的安慰。你知道，因为一个灵魂怎么样子？一个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因为这是上帝心意的中心，这是上帝关注的重点。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阿们吧。你知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中了世界的诡计，我们真的中了世界的诡计。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把门徒叫到加利利的山上，然后就颁布福音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还注意哦，主耶稣基督在面对魔鬼的时候也曾经上过一座山，对吧？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的，魔鬼把主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然后跟主耶稣说什么呢？说看什么东西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如果服服拜我，你就得万国的荣华。你注意，你一对比，你会发现对比好强烈。魔鬼说你要得万国的荣华，耶稣说呢？耶稣说你要去拯救灵魂。不一样，主是不是不让我们过富足的生活？不是的。如果主给你很好的收入，你要过体面的生活，你要做过富足的生活，要过和你收入相称的生活，这是我一向的主张。我们不必假冒伪善，你说我收入很高，我每天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那个不合适，对不对？但是不管你收入高还是低，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一定不能是万国的荣华，你的使命一定不能够是今世的富足，你的使命一定不能够是在这世界上的安逸。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就是上帝关注的重点， 是救赎你的百姓，救赎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说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我的使命是什么。摩西的使命很清晰，回到埃及干什么？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因为上帝最关注的就是拯救灵魂。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在埃及的同胞？其实你周围的邻舍，你的朋友，凡是你周围还没信主的，都是你的弟兄。阿们吧。从血肉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人和人之间是不应该彼此仇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爸亚当，或者再往前推挪亚，同意吧？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也都是挪亚的后裔，对吧？所以你不应该仇视。但这些人当中有好多正在埃及做奴隶，做什么奴隶呢？比做法老的奴隶更可怕。做什么奴隶啊？做罪的奴隶，罪辖制他们，他们没有脱离罪，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千方百计的告诉你说灵魂不宝贵，你牺牲灵魂获取利益。上帝说你搞错了，我要用所有一切能用到的资源和手段来拯救灵魂，对吧？我们就说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你知道吗？上帝为了拯救灵魂，上帝为了人的益处，他做很多在人看来非常浪费的事情。比如说在太阳系，你知道太阳一秒钟散发出来的能量，用到的能量，是我们人类几千年文明，我们所有用到能量的总和，还没有太阳一秒钟用掉的能量。然后太阳，地球在太阳系里很小，太阳光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能量发射到地球上。然后你出去晒晒太阳，受都受不了，受不了，你晒时间长一点就受不了，你就知道能量多强。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上帝顾念的是人。阿们吧。上帝顾念的是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千方百计说，哎呀，你宁可牺牲灵魂要获取那些东西，我们说不，灵魂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愿意牺牲一切来让灵魂去得救。当我们去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再来读一下 那段的经文，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其实忽略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28章19到20节，我要让大家从第18节开始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好，28章从第18节我们读到20节。马太福音我们第28章从18节我们读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著名的福音大使命。那我为什么让大家从第十八节读？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东西都赐给我了，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些所有的权柄用来做什么？哇，所有权柄要发财了。有些人讲，我之前看一个视频说，那个有个脱口秀的演员在美国跟那天讲，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文化，他就在那里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到了新年的时候问候，经常问候的不是新年好，问候的是什么？恭喜发财，对吧？然后你翻成英文的时候就很怪，因为你那时候 Happy New Year, 对不对？他说 Hope you wish, 啊，这个让你变得富，这个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你看到吗？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用这些权柄变得有名，用这些权柄变得富有，用这些权柄做其他事情都很容易。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这些权柄用来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上帝把所有的权柄赐给基督是围绕福音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一个聪明人就知道说我该做的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感，我要把公司经营好。但是这个是次要的，其实严格来讲最重要的是我要借着我的公司来彰显基督，来接触人传讲福音。所以为了更好的传福音，我要把公司经营好。 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我为什么要把家庭经营好，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而是我要用我的家庭来见证基督，让更多人被吸引归向基督。我为什么要跟人去交往？我不是因为他好吃我也好吃，他喜欢那个东西我也喜欢那个东西，而是我借着跟他相同的兴趣跟他形成共鸣，我要把他共振振到哪里去？振到基督面前去。这就是我的目的。所以基督徒是很强的目的性。所以有些人说，嗯，你又吵我，我知道你有目的。是吧，我们真的有目的，我不会言的，我真的有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想让你得永生。阿们吧。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得最大的祝福。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到上帝面前得上帝永远的祝福。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你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成为自由，心灵自由的人。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盼望我们这篇讲道能够成为你的荆棘火焰，能够让你看见那个异象，上帝要使用你，救你身边的邻舍，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当中，凡是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就是在埃及的，那些就是为奴的，那些就是等候你拯救的。你不要说仅仅说啊，摩西好伟大呀，我想起摩西我就觉得他很伟大，摩西是摩西，我是我。不，你就是你身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的摩西。那些人自己在埃及是出不来的，你必须进到埃及去把他们救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你是摩西，你的邻舍正在埃及等候你把救赎的福音带给他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说，让我们起行。让我们起行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摩西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还跟上帝说，他说不行，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资格去见埃及的王，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呢？我捉口笨舌了。原来摩西可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这个不是摩西在推搪。就像我们说，我们很多人一想摩西就想到，哇，带着几百万人出来多威风啊。大哥，摩西这个时候跟上帝说话的时候，几百万人在做什么？在做奴隶。这是多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摩西在说，我做不了。但是上帝跟他说了很多的话，包括让他去行神迹，把行神迹的能力赐给他以后，我们看到摩西他有一个很感人的地方，他就回去跟他的岳父讲，他说我要回埃及看看我的弟兄。他的岳父也通情达理，说你去吧。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然后骑上驴回埃及了。他就开始行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看到我们今天讲的，你要看到上帝的异象，你要听到上帝的呼召，要让上帝的道成为你的使命。而且这个道的中心是什么？这个道的中心就是救赎，就是福音。所以我要让福音成为我的使命，我让救赎成为的使命。然后接下来你要做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说接下来第一个，我们从摩西身上看到的就是，虽有软弱仍然起行。你看到摩西就是这样的。摩西有没有软弱？摩西有。但是摩西有软弱的时候，他不是就这样子说，我很软弱，上帝，我们经常有这个逻辑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逻辑错得很离谱，拦阻我们做很多好事。我们有一个逻辑说，我现在太软弱，我怎么做事情？主，你让我变刚强，我好做事啊。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其实是你做事情你变刚强的，你是顺服上帝你变刚强的，你是把神的道化到我生命当中做我的使命，然后被这个使命感驱动的时候你变刚强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错误的逻辑害死人呐。我们有一个错误的逻辑，我们一直在等说，主啊，你还没有让我变刚强，我哪天像摩西那么刚强，我当然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比他差很远。上帝为什么把摩西这一段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就是打破我们这种误解。摩西不是说，哇，经过40年的修炼，你知道吗，我现在内心柔和谦卑，我现在品格美好，我现在充满了力量，我信心爆棚，所以我决定回埃及去。不是的，摩西那个时候在上帝都跟他说了那么多的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把计划都告诉你，我们一定可以。然后摩西说，我不行。他软弱的，阿们吧，非常软弱的。但是摩西有一样好处，虽然软弱仍然起行。弟兄姊妹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下子突破出去了，你就不要再被那种错误的理论把你抓住，说因为我软弱，这个事情只能等刚强的人做，因为我们教会小，所以这个事情只能等大教会去做啊，因为这个事工呢，这群人呢很难搞定的，所以要等那些搞得定的人去做。不，如果上帝把这个人放在我眼前，如果上帝把这个事工放在我眼前，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跟你说了，说主我愿意，阿们吧。你看到以赛亚为什么成为那么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书你去看，很多的感动，我们上次也讲了，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向以赛亚显现，他也是看见异象，对吧？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看见天使撒拉夫围绕上帝的宝座在那里呼喊，他们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行，然后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上帝在那里说话，说我们能差遣谁呢？这个时候以赛亚他的反应跟摩西是类似的，他说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也是嘴唇不洁的人呐。但是以赛亚有一个好处，主我愿意，然后上帝让撒拉弗拿炭火沾他的嘴唇，为什么沾他的嘴唇？他就成了一个说话有能力的先知，他就开始为上帝而活。弟兄姊妹，我软弱的，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不软弱的时候吗？没有啊，所以你说我要等到不软弱才去做事情，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了，对吧？虽然软弱仍然起行，你要从摩西身上看到这一点，我愿意顺服上帝，我愿意遵行主的道，我愿意让主的道成为我的使命，这是软弱变刚强的秘诀。你越是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越来越变刚强，阿们吧。所以上帝就提醒摩西，摩西说我不能说，我不行，上帝说谁造人的口呢？谁造人的舌头呢？对不对？上帝在这第四章十一节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上帝说这个话不是威胁摩西，而是告诉摩西说，你只管去做，能力从我这里来，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喻一样，开关里面有电吗？没有，但是开关按下去能够让什么？能够让电进来，一样的，我愿意听了神的话，我就起行，神的能力就进来，神的能力进来，我的软弱和神的能力相比哪个大？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说我软弱不行啊，我说哇，上帝的能力都胜不过你的软弱，你的软弱好厉害哦，那还叫软弱吗？对不对？你的软弱上帝的能力都胜不过，不可能啊，你那个叫软弱，上帝的能力一进来你就变刚强了，阿们吧。所以保罗会说，哎呀，我其实我们也有软弱，我也有三次刺在我身上，我三次求告主，主告诉我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说，我就学了个秘诀，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夸软弱，我靠上帝头，几时软弱怎么样，几时我就变刚强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虽然软弱仍然起行。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行动的时候，你要注意，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必胜的应许，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读，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之前没读，回去你可以把这两章书再好好的去读，上帝讲的好详细，上帝讲的好详细，说我要带你下埃及，下了埃及你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然后呢他们要去哪里？要去迦南地，然后呢埃及的法老会不会一开始就同意？不会同意的，但是我会因此击打他们，然后你们出来的时候还要埃及人要把财宝给你们，然后不至于空手出来，等等等等，上帝把一切都讲得很清楚，阿们吧。就是上帝发预言，你知道这些预言都是什么？都是得胜的应许，都是必胜的应许。所以基督徒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世上有些人有使命感，他是说这个事儿也许行但也许不行，但是呢你知道世上的人也很会说鼓励的话，他说我只要不努力肯定不行，我努力了还可能行。哎，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对吧？有道理的，你如果不努力肯定不行，你努力了还可能成功，对吧？但是我们的上帝呼召我们，我们以上帝的道，我们以神的意象，以神的呼召做我使命的时候，我们比世人优越太多了。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上帝必胜的应许， 上帝告诉我们说一定成。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讲到这里我们讲一个神学问题，上帝塑造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有的，肯定有自由意志。你是根据你的自由意志今天决定来现场还是在网上听到的吗？对吧？总不是说我没有啊，我本来是到要来现场，然后上帝就突然就编了个程序把我改的，我就在家听了，不存在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用你的自由意志，然后在这个去做决定，对吧？好了，我们很多人就把人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旨意看成是冲突的。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讲到自由意志，上帝有没有他的自由意志？有没有？有的。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人意志很强，有些人意志薄弱？有见过吧？有些人意志薄弱，本来要做一件事情，别人一反对啊，不行啊，那好了，不做了。但有些意志很强的人说，你反对，我还是要去做，对吧？请问意志强的人容易成功，还是意志弱的人容易成功？意志强的人。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意志最强的是人还是上帝？上帝。所以上帝的意志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上帝的意志是什么？上帝的意志是拯救。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福音一定得胜的，阿们吧。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意志很强，拿破仑的意志很强，马其顿的意志很强，亚历山大的意志很强，奥古斯丁的意志很强，马丁路德的意志很强，保罗的意志很强，但是意志最强的那一位是谁？是我们的上帝。上帝说我要救我的百姓，这是必成，阿们吧。所以你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不是在做一件也许成功也许失败的事情，你是在做一件必然得胜的事情。你都有这样必胜的应许，就更应该勇敢，阿们吧。而且摩西还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的摩西还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现在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我们知道后来不单他们出了埃及，还有约书亚，还有士师们，还有大卫，还有撒母耳，还有众先知，还有主耶稣，阿们吧。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看到福音一路的得胜。你去看教会的历史，真的，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读教会历史。你看，特别新约教会，新约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只有12个使徒，其中还有一个叛徒，是吧？卖主的犹大。然后那个时候跟犹太教相比，我们的基督教处于什么地位？优势地位吗？非常劣势。罗马帝国一开始没注意到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太小。注意到以后，我们看教会历史就知道，有300年的什么大逼迫，就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所以很多基督徒后来就躲到罗马城啊，有些地方他们有那个地下墓穴，就是很多人埋在这个葬在地下墓穴，然后他们就挖了有这个地下的通道连在一起，好多基督徒就住在下面，住在下面，然后死了葬在下面。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然后教会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福音越传越多，越传越广，阿们吧。你看到福音在中国也是这样，其实新教入华到现在也就是两百年，现在连官方承认的数字都说有多少基督徒啊，起码3000万，这是官方。我们因为他的统计数字不包含家庭教会，不包含没有去三字教堂的，如果包含了呢，我们是翻一倍起码吧，起码翻一倍吧。所以在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大约应该有7000万左右，这个不是一个夸大的数据，是吧？而且呢，我们还在不断的干什么？还在不断的传福音，阿们吧。你看到了吗？你想得到吗？40年前你能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有7000万基督徒吗？你想不到的，对吧？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努力啊，你看又偷窃上帝的荣耀，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了，上帝的心意是说我要救我的百姓出埃及，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以福音为我的使命，这是做一件必胜的事情，阿们吧。你要去知道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做福音的事情是一件必胜的事情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最后一个行动的鼓励是什么？我说我们要竭力，我们要争胜。我相信摩西原来他40岁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意愿，但现在变成了神的意思。但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有时候把80岁的摩西解释成为按照现在的说法所谓的佛系基督徒。什么叫佛系？就是无欲无求。不是，摩西的这个时候争胜之心是很强的。摩西为什么跟上帝推脱？ 他认为我胜不了，对吧？这表明什么？他在乎胜利不在乎？非常在乎。当上帝应许说你必然得胜，摩西开始起心。为什么？因为摩西现在已经不一样，我40岁的时候有我很多自己的意思，我有很多想为自己争取得胜的意思，现在呢，我要为上帝得胜，我要为上帝赢得这些灵魂，我要为上帝赢得那片土地，我要为上帝赢得那个公司，我要为上帝赢得那个家庭。你要有争胜之心的。所以你会看到新约里面保罗其实在他的这个圣经当中，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也说了这样的话。他把我们基督徒，我记得我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我讲过一篇讲道，我说福音的运动员，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把我们基督徒比喻成为运动员。他说什么？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然后你们也要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是不是啊？所以你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把我们比喻成运动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运动员上了赛场，然后说怎么跑都无所谓，我也不想争第一，请问你会欣赏这个运动员吗？你会很生气的，对吧？你说那你上赛场干什么？你不来争第一，你上赛场干什么？你知道吗？保罗把我们比喻成运动员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其实有强烈的好胜心。你看啊，好胜心，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与世无争，我们基督徒不争那些不该争的东西，但是该争的东西我们比谁争的都厉害，争取灵魂，百折不挠，阿们吧。他拒绝了一次，我再第二次，对吧？他反对了一次，我再想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第四个方法，阿们吧。所以摩西是带着一个争胜之心，我回埃及，我要把这些人赢回来，为上帝赢回来，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得胜的态度其实就决定了我们的热心程度。所以很多基督徒被错误的观念抓住，所以总怕人家说你都是基督徒了你还这么好胜，啊，不要好胜，结果我们就变成佛系。佛系不是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胜。在哪方面好胜？在赢得灵魂上好胜。你越有一个争取得胜的心智，你就越有热心。所以我很相信一点，老底嘉教会没有好胜心的。你知道老底嘉教会主责备他们说，你们又不冷又不热，你们像温吞水一样。为什么说他们像温吞水？他没有好胜心。只要有好胜心的人一定不做温吞水，阿们吧。所以你要去争胜，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是有这种好胜心，我们的热心就越猛烈，我们的热心越猛烈，我们的吸引力大还是小？我们的吸引力就大。这就是上帝定的良性循环。而且当我们真的是知道在这方面我要竭力的去争胜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一定要竭力。摩西后来的日子过得轻松不轻松？他是不是唱着歌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不是哼着小曲游刃有余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没有，他后来经历了好多的艰难。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当你要起身行动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些错误观念会挫折我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想着，我们有时候怕说这个是出信的弟兄，不要跟他讲那么多，怕他软弱哈，然后就跟他讲信了耶稣就是幸福。这错的，他信了耶稣了以后挑战很大，特别他想传福音的时候挑战很大。你要先告诉他后面有艰难，阿们吧。你要准备什么？你要准备好尽心竭力，你才能得胜，阿们吧。这样子你有一个心智，说我准备，我预备面对挑战，面对艰难，面对反对，然后我要努力，这就好了，阿们吧。如果不然的话，他只觉得说，梁弟兄说了，信耶稣很轻松的。我听一个牧师讲的，信了耶稣啊，这是鲜花烂漫的，就是整天过浪漫的生活。你们这个不对呀。其实那个人讲错了。如果梁弟兄这样讲，就糟糕了，就有祸了。不，我要告诉你，主耶稣都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怎么样子啊？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竭力争胜。你看摩西是这样，还有一个竭力争胜的人雅各也是这样，摩西的先祖。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上帝来跟他摔跤，他拼命跟上帝摔，然后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跟上帝摔了一夜。 太厉害了。然后上帝临走的时候开始给他改名字，雅各的名字是那次改的。上帝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为什么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上帝是非常赞赏雅各这种争胜的心态，然后上帝说你因此改名字。但是雅各的人生是不是从亚伯渡口之后就开始一帆风顺？没有，他很多挑战，很多艰难。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你要竭力争胜，你一定要竭力，因为后面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竭力，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上帝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上帝应许了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就是我就想来我们做门训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教材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什么呢？他说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好好的去做。讲的有没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我们很多人做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还好，但是不用心去做。他说不，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你都好好去做。我说我再加一句，我说任何值得做的事情，特别是从上帝这里来的，你要当做你的使命去做，把它做到最好，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学会去竭力，你的人生就不一样。当你教你的孩子说做每一件事情你要竭力，你要做到最好，你的孩子将来就不一样。就像一个运动员经常锻炼，然后不是他明明他能拿20斤，但是他锻炼的时候只拿5斤，请问他的肌肉长得快吗？不行。但是他能拿20斤，今天我锻炼20斤，甚至我上25斤，然后明天我的力量更强了，后天更强了，我上27斤，然后他习惯了用大力，他的身体强壮吗？阿们吧。我们属灵上面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晓得，让我们去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福音使命，然后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敷衍，我们不能随意。我说我要尽心竭力为主得胜。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把最奇妙的福音救恩赐给我们，而且你也把圣经里面的真道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人，我们有意向，我们有呼召。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像摩西一样，我们不是把这意向和呼召仅仅看为我们外在的东西，而是把这意向和呼召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让我们为你的使命而活。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使命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福音的使命。求主你就加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效法摩西，虽然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起行。我们去效法摩西，我们把你的道作为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为你大发热心，得人如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是回应诗歌。